大家好，欢迎参加国海计算机算力租赁与 CPU 的下一站，超节点 OEM 中国 AI 超节点 OEM 第五讲。本次会议主讲内容是基于2026年3月30日发布的超节点 OEM 被低估的中国 AI 核心资产研报，下面播报免责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符合国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以及受邀客户使用。国海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次会议相关通知或参加本次会议而视其为客户。本次会议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国海证券、国海证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本次会议只是转发国海证券已发布研究报告的部分观点，仅反映国海证券研究人员于发布完整报告当日的判断。相关内容请以研究所已公开发布报告为准，会议严禁录音或转发，任何人不得对本次会议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次会议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海证券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国海证券及其员工对使用本次会议信息或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那个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国海计算机刘希啊，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这个中国 AI 超级点 OEM 核心资产系列的电话会议的第五讲啊。今天我们主要汇报的主题是算力租赁与 CPU 的下一站，超级点 OEM。 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方向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我们推出中国 AI 系列资产核心资产系列报告以来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算力租赁包括这个 CPU 应该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就非常成功的这两个方向那首先算力租赁毋庸置疑自我们推出来将算力租赁定义为最具锐度的中国 AI 核心资产之后那其实这个板块已经从一个主题性的这种机会慢慢的在向那个主线去做一个演进这里面的标的核心龙头像红景协创后面再扩散到像我们推的盛世科技等等力通电子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市场表现。那此外的话 CPU 行业因为受到了海外尤其是英特尔 AMD 在海外的这个持续涨价包括它的财报的不断的这个上修超预期的这种影响其实海外的英特尔 AMD 它的股价也是表现非常强劲的，所以 CPU 它作为这个中国 AI 的核心资产也作为全球 AI 算力的未来的这么一个主角所以它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五月以来A 股市场表现得非常强劲这里面代表的公司像海光信息包括中国长城这几个公司我们都不断的在推出电话会其实也看到了这个表现。那今天电话会的目的呢，我们就是因为算租跟 CPU 其实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很多会了包括超级点也是的而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呢，那个算租和 CPU 表现也非常的强劲我们认为这两个板块未来这个趋势应该还会没有任何的这种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目前看没有什么疑虑尤其是 CPU 那个上周五像 AMD 英特尔又继续的这个新高那这里面我们基于这两个方向呢，我们想再推一个相对来讲具备更好的安全边际的一个新方向一个子方向，就是超级点 OEM 因为 CPU 算力租赁在过去两周它的表现非常强劲而 CPU 国产 CPU 本身的话其实它目前还并没有看到国内的这个 CPU 包括涨价包括这个互联网端的这个放量还没看到这个信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内的 CPU 行业目前还是在映射的阶段，但是呢未来这个推理的趋势来看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国内的 CPU 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还有机会但是呢它也是预期已经反映了一定的预期在股价里面了。而超级点 OEM 的话它目前的这个股价的位置呢也比较好，而且它未来的逻辑也非常的强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想接这个电话会想推一个具备更好的安全边际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超级点 OEM。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这个会议的报告呢做一个适当的展开就是主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推这个方向。那第一个就是那个整个看整个中国的 AI 的这个大的行业就是 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国内的 AI 算力行业，它主要是需求侧毋庸置疑啊，这是里面非常强劲啊，包括 Cinense 啊，包括豆包 DeepSeek 啊，其实这已经看到了国内的这个需求了。而供给来看的话呢，包括两个维度啊，一个是国产算力啊，第二个是算力租赁啊。那国产跟算力租赁这两个这个供给侧，在今年呢，应该是接力式的放量啊，因为上半年可能是算租啊，下半年可能是国产，甚至到明年啊。所以说的话呢，国产算力加算力租赁的这个放量，也驱动了中国 AI 算力呢，进入了一个景气向上的一个新的一个周期。那为什么叫新周期呢？因为在2025年，其实中国的 AI 资本开支啊，它的增速是下降的啊，所以说那个周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应该是降速的。啊，26年的话，我们认为会重新回归一个高增长。啊，这里面从互联网的资本开支来看，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些相关的变化。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超级点 OEM 的话，它这里面作为这个交集的细分呢，啊，它也会有很好的这个收益。啊，这是那个。然后那个，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节，就是那个行业侧啊。行业侧的话呢，从截止到五月份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啊，依然是保持了这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那根据 OpenRoute 数据的话，4月27号到25到5月3号，全球的这个 top 9的模型里面啊，中国占了6个啊。所以说的话呢，其实中国 AI 模型再一次超过了美国啊，这是看到了这个国内在多模态在 AI 推理时代，它潜在的需求啊，其实是非常强劲的。那尽管说国内的模型的能力啊，可能跟美国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推理时代呢，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啊，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个超越美国的啊这么一个趋势了啊。那此外的话，再看这个具体的里面的模型的这个各个模型的这个商业化来看的话啊，5月4号的话，就是这个国内的像豆包啊，包括也开始要做这种商业化的这种转向啊。根据那个豆包的这个官方数据的话呢，就是那未来豆包将面向这个 C 端，将提供这个官宣68块每个月到500元每个月的这个分成订阅服务啊。所以说国内的这个过去免费的这种模型呢啊，今年以来也开始逐步进入商业化的阶段啊。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个国内的今年的这个 AI 的推理的啊，这里面背后的需求跟产业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再去展望这个国内的互联网的资本开支啊，那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今年的话啊，这个国内的互联网的资本开支啊，还有望进一步的大规模增长啊。所以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字节、腾讯、阿里来看的话啊，像字节的话也表示啊，今年的 AI 资本开支啊将会超过2000亿啊。那这里面反推过来它的这个总的资本开支，那我们觉得可能会在3000亿甚至以上这个水平啊，因为它的资本开支里面还会有2到3成还是非 AI 相关的啊。那此外的话，包括腾讯啊，包括阿里啊，其实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我们认为的这个期待啊，都是非常的乐观的。那另外就是再看这个啊，这个国内的供给。那供给的话，主要我们认为就国产啊，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供需关系啊。那供需关系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 GPU 啊，依然是吃紧的啊，就是整个 B200 的这个价格啊，目前还是处于是一个价格上涨的一个周期。那此外的话，再看这个算力租赁的这几个公司的这个财务的一季报的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目前已经披露的，我们统计了像携创、红景、盛世、绿通、盈丰、智威智能啊六个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啊，其实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的话呢啊，这里面像绿通跟携创啊这两家公司的一季报应该都是大超预期的啊，分别是增长了8倍跟 3.4 倍啊，这是算租从今年一季度开始也进入了一个业绩加速大规模放量的一个大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不仅如此啊，就是这些公司的在这个资本开固定资产的这个变化，因为固定资产反映的就是算租公司目前储备的啊这个算那个这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储备情况。第二个再看他们的这个预付款啊，那预付款的话呢也反映出来他们未来啊即将采购的啊这个新的 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数据啊，同时的话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啊这个存货啊，其实这是存货代表的就是有客户他可能他的服务器做贸易的，他还没有进行销售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的话，从这三个数据来看的话，算租行业目前都是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的。同时我们再看这些公司全年的展望像协创、红景、盛世、利通的话，其实它在今年的话包括这个银丰智威都提出了有一定的这个授信的这么一个计划所以授信的计划呢，其实就为等于是为今年上市公司的这个固定资产的采购包括 AI 服务器的这个采买其实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参照性或者指引这是第一个国内算力的第一个轮子就是算力租赁那第二个轮子呢就是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的话呢其实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也统计了像海光、信源、韩文记木西、B 任、天数六个公司的这个一季报的这个情况那根据一季度来看的话呢，以上几个公司的这个存货呢应该都是持续增长的这个趋势的这里面比较亮眼的就是像这个叫一季度的这个海光信息包括这个韩武纪韩武纪可能运输港会更好一点尤其是海光信息包括这个碧润等相关的这些企业，其实它整个一季度的话还是有很好的这个表现的。那此外的话，再是这个预付款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航空器的一季度的预付款达到了19个亿对比这个环比四季度的话也是表现的应该是翻了接近一倍以上的这么一个增长所以说从预付款到这个存货等各个维度来看呢，这几个国内的公司国产算力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景气向上周期的所以是这是第一章，就是我们讲到了中国的 AI 的景气度的一个看好。那第二个就是超级点就也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那什么是超级点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几次电话会这里面简单来讲就是它是将这个数十颗甚至数百颗的 GPU 在逻辑上整合为统一的编制，低的延迟、高带宽的一个协同的计算系统。那过去的可能100张芯片可能是要做到10到20台的服务器那这里面这10到20台它可能并不是同一台服务器，它需要跨服务器之间的这个数据交互。而我们现在的超级点其实就是将这过去的10到20台服务器把它整合成一台服务器，那同时在这里面的统一编制全域的内存行止、更低的延时、更高的带宽做了一个等于是域这个高带宽域的一个整合。那这底层的技术呢涉及到这个CPU 的指令集 IP 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协同技术，包括新的这种总线的互联的技术以及这个 GPU CPU 内存之间的这种基于新的总线的这种重新的这种设计的，以及这个芯片的这个重新设计的相关的这种构造。那此外的话，基于这个新的超级点也要配套更高功率的电源更高的液冷技术以及相关的这种配套的这种连接等相关的这种产品所以这是超级点它对于传统的巴卡机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这里面它会大幅提升这个单位的这个芯片的算力的这个浮点利用率。那从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呢，全球的这个算力就进入到了超级点时代这里面为代表的产品包括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的 NVL72， 那今年的话可能英伟达会推出来微软 Rubin 的 NVL72， 而中国的超级点应该会在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真正的放量。那这里面为代表的公司产品包括像阿里的盘九包括像海光的这个 Scale X40， 未来的可能是 Scale X192 等相关的这个超级点产品再包括就是像华为的就是950的超级点，以及寒武纪的未来的这个超级点基于690芯片的超级点可能都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放量。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超级点元年是2026年那其中具体来看会集中在2026年的下半年这是第一个。从这个产业的往后面的长期趋势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国产的这个算力呢，它的这个供给侧可能主要一个是基于海外，对吧？第二个未来更多的可能还是依赖国产的这个晶圆所以说这里面 华丽包括中兴啊，它的这个这个产能未来的这个规划，包括它基于国产芯片的啊，这里面产品的这个节奏啊，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话呢，这个国产算力会与国产的算力的上游的供应链啊，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放量周期。所以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增长周期呢，可能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话，甚至到2028年啊，都会是一个不断的放量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基于这两点的话，就是今年的话，整个未来的超级点呢啊，国产超级点啊，它也会继续的进一步的放量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算珠 CPU 啊到这个超级点的这么一个联系啊。那算珠的话啊，它是就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算珠产品呢啊，也这次交会啊，我们不方便过多的去讲啊，后面就是大家可以去理解啊，就是理论上算珠产品呢啊应该是8卡的这种产品，对不对？然后呢未来的话呢，可能算珠产品啊可能会引入到比如说72卡的超级点，对不对？但是呢这个72卡超级点它的供应链呢，我们知道它是非常依赖于海外的供应链的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而且它的整个精密度啊复杂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一旦引入了海外的72卡超级点，其实这对于国内市场来讲，它的整个运维售后维保其实它的压力非常之大。而且它的组装啊，在国内的组装也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啊。所以说但是呢，因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国产算力就进入到超级点阶段了，所以说我们认为下半年往后甚至到明年，算力租赁啊毋庸置疑必将走向超级点这么一个阶段啊。但是呢目前国内的算力租赁还是以8卡这种形态为主啊，我们预计啊。所以说一旦这个算租进入到超级点阶段啊，其实这里面可以想象，就是说它对于 OEM 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具备超级点的能力的这种 OEM 厂商，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需求啊，包括啊这种组装的需求、维保的需求啊、售后的需求等等。而目前的存量的算力公司，在我刚刚讲的这种组装、维保相关的这种能力上，其实还应该我们认为还是具备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的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啊，算珠的下半场为什么叫下一站呢啊，其实它会对 OEM 提出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服务器啊，就是 CPU 涨价啊。那 CPU 涨价我们不多讲，就是你今年涨价 50% 啊，具体就是涨了3次了啊。此外的话，英特尔 AMD 在最近的一季报里面也表示啊，其实今年的整个 CPU 行业包括看到2027年的话啊，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啊这么一个市场的景气度。这里面背后的原因就是推理时代啊 ,CPU 基于它对这个多线程管理啊的这种特性啊，包括它对于存储、对于 GPU 的这种性能的这种，包括它对于它的这个任务的线程的这种管理的这种属性，所以导致了就是未来 CPU 它的用料会提高啊，这里面背后也是因为要给 GPU 跟内存啊能够使得它能够发挥更大的这种利用率啊。同时的话呢，因为在推理时代的话呢，这个线程管理的任务会更重啊，包括这种 agent 的这种多线程管理，以及这个未来的像这种像 DeepSeek 论文发布的，要做到这里面的一个查字典的这种工作，也要交给 CPU 去做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趋势上来看 ，CPU 在未来推理时代它的重要性呢，它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说啊，这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从1:8、1:4走向1:2到1:1啊。所以这只是行业的这个大的一个逻辑。那目前海外的 CPU 已经率先涨价了啊，国内的话呢啊，从长期来看的话，也可能会进入到下半年开始，也会有望进入到一个涨价的啊这么一个阶段啊。这里面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应该是3到4场电话会了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就是 CPU 跟服务器的关系啊。那 CPU 的话呢，它是服务器厂商的主要的这个上游的这么一个原材料供应商啊。就 CPU 对OEM 厂商，它主要要买 CPU。还要买 GPU 跟内存啊。而这里面的话呢这个我们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内存的它的里面的服务器跟内存厂商的关系呢，它其实中间是有这个模组厂商啊，其实在其中去做各种的囤货啊，以及这种市场的价格的影响会受这种中间的模组厂商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它有这种囤货跟价格的这种控制的啊这种功能在里面。而服务器厂商的话呢，它在对于 CPU 来讲，它就扮演了这个类似于是存储模组厂商 对于存储厂商的这种角色啊，它是 CPU 的下面的第一道的这种囤货的啊，包括这种控制产能跟价格的啊，这是第一个环节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如果说下半年全球的 CPU 包括国内的 CPU 继续涨价的话，那这里面全球的服务器啊，包括国内的服务器厂商，它会迎来一轮类似于这个去年的到今年的这个存储模组厂商的啊这种市场的表现。所以 CPU 提价对于服务器来讲的话是比较确定性的，是受益的啊。那存储的提价的话呢，对于服务器来讲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递延的啊，因为中间的前面半年它是先被模组厂商把这个价格的影响先受益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原材料涨价，总体来讲的话 OEM 我们认为是受益的，而 CPU 涨价对于 OEM 来讲的话是直接受益的啊。这是今天讲的第二个结论。所以说的话呢，在回到我们的大概的这个总的观点呢，就是在这个算力租赁呢，包括 CPU 不断的在有市场行情包括有产业的逻辑的这种背景之下呢， OEM 呢它作为这里面的 CPU 算租 GPU 的一个交集的方向啊，它有望成为继算力租赁 CPU 之后的又一个核心收益的方向。同时超级版 OEM 它的目前呢它的这个位置又相对来讲具备更高的安全边际。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电话会议上希望再重点提示一下算力这个叫超级版 OEM 这个子方向啊。这是以上的观点啊。那具体的标的呢，包括超级版 OEM 啊，浪潮信息、华擎技术、中科曙光、紫光股份、工业富联、联想集团啊，中兴通讯、烽火通信啊。第二个就是算力租赁，算租的标的比较多啊，我简单读一下啊，协创数据、宏景科技、盛世科技、力通电子、迎风环境、智威智能、润泽科技、润建股份、东阳光、赛亿信息、风助手、行云科技、盛阳股份啊。此外 CPU 包括海光信息、中国长城啊。那再就是 AI 的芯片呢，寒武纪、星源、木犀、必任、天数之星啊，连接这个蓝启科技、深科通信、瑞基网络啊。再往下就是 IDC 啊。那主要的风险呢也包括宏观经济影响下游需求、 AI 模型发展不局期、市场竞争加剧、中美博弈加剧等等啊。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关于这个算力租赁与 CPU 的下一站超级点 OEM 的这个专题汇报。那今天的会议就交流到这儿，如果大家有后面有进一步的这个需要了解的地方以及以上公司的具体的模型的话，欢迎在后续跟国海计算机再进一步联系啊。谢谢大家聆听，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好，再见。嗯。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符合国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以及受邀客户使用。国海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次会议相关通知或参加本次会议而视其为客户。本次会议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国海证券、国海证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本次会议只是转发国海证券已发布研究报告的部分观点，仅反映国海证券研究人员于发布完整报告当日的判断。相关内容请以研究所已公开发布报告为准。会议严禁录音或转发，任何人不得对本次会议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次会议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海证券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国海证券及其员工对使用本次会议信息或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